好像有一些克扣的事情发生，所以王熙凤当然很紧张，因为作为一个管理人，一个经理人，你不公平了。可是我们知道王熙凤是的确常常在欺负那个赵姨娘的，就是她很讨厌赵姨娘，她也觉得赵姨娘没有一个身份，所以常常就在欺负她。好，凤姐就觉得这个话问得奇怪啊，怎么会问这个话，就赶快说怎么不按数给，怎么会不给呢？当然按数给啊，就是你怎么会问到这个话。王夫人说，前天我恍惚听见有人抱怨好像短了一吊钱，是什么缘故？所以我们看到王夫人是糊里糊涂的，根本完全不管事的一个人，可是她听到传言她不能不问。那这个时候王熙凤一定要紧张，因为王熙凤知道外面有关于她的闲话，就是克扣公款不公平这些事情啊，就是短了一吊钱，什么缘故？好，凤姐就赶快笑着说，姨娘们的丫头月例原来是人各一吊，一吊就是一千钱，一千个钱，古代就是用绳子穿起来，所以叫做一吊一吊一吊。那旧年啊，就是等于去年，他们外头商议啊，就是大概贾家有一些财政的专家就来商量，说姨娘的每个丫头份例减半，人各500钱啊，就是不给1000了，只给500，所以每个丫头少了500，两个丫头，因为赵姨娘有两个丫头，这样可以了解吗？就是刚才讲王夫人家里4个丫头，那么赵姨娘只有两个丫头，两个丫头各少500，所以加起来就短了1000，就短了一吊钱，这也抱怨不着我，我倒乐得给他们了。那他们外头又扣着，难道我天上不成？这个事我不过是接手，怎么来怎么去由不得我做主，我倒说了2-3回，仍旧添上这两份的。他们说只有这个项数叫我也难，再说了如今我手里每月连日子都不错给他们，就说到哪一天就钱一定发下去，那先时在外头关哪个月不打饥荒啊，何曾顺顺溜溜的得过一遭。可是作者没有告诉我们到底有扣没有扣，你必须再读1-2回你才会看出来，就是放高利贷的事情出来，我们才知道说王熙凤是在中间玩一些东西，可是现在你看不出来。所以读小说大概需要很大的耐心，因为你光读那一段你根本读不出来，你要慢慢凑起来的。那王夫人本来就不太管事，也就是说啊，罢了，说那老太太屋里的有几个1两的，凤姐说有8个啊，老太太最大，所以有8个丫头，每个人有1两，那现在只有7个，另外一个是袭人，记得吗？因为老太太不放心宝玉，所以把自己最得力的一个丫头袭人拨给了宝玉，所以她房子里面有8个缺，可是有一个是在宝玉那边去服侍宝玉的，就是袭人。王夫人说这就是了，你宝兄弟也并没有1两的丫头，因为宝玉辈分比较低，不能有丫头用1两，所以袭人拿1两是因为是贾母的编制，这样可以了解吗？凤姐说袭人原是老太太的人，不过给了宝兄弟用，他这1两银子还是在老太太丫头份例上领的啊，就是在讲编制的问题。如今说因为袭人是宝玉的人，裁了这1两银子断乎使不得，如果再添一个人给老太太，这个还可以裁他的，若不裁他的，须得还兄弟屋里也添上一个才公道均匀。那就是晴雯麝月7个大丫头每月每个人1吊钱，那佳慧8个小丫头每个人500。好，这里讲的全部是宝玉的房里，宝玉的房里面大丫头有8个，这8个丫头每个人一个月拿1000钱，还有8个小丫头，就是佳慧这8个小丫头每个月拿500钱。好，其实这一段真正讲到了贾府里面的丫头的薪水跟她的编制。你看到宝玉的房里我们知道的就有16个丫头，宝玉一个人家里有16个丫头，房子里8个大的8个小的，后面还有院子里的，还有不能进房子里的。薛姨妈听了以后就笑这个王熙凤，说凤丫头的嘴倒像倒了核桃车子似的，就是核桃倒出来哗啦哗啦哗啦的讲了一大堆，那她的账也清楚，理也公道。那凤姐笑着说，姨妈难道我说错了不成？薛姨妈就笑着说，你何尝说错，只是你慢些说岂不省力。可是我们在这里感觉到王熙凤有一点心虚，所以她有一点急啊，有一点急，就赶快要讲，赶快要讲这样。那凤姐听了才要笑，忙又忍住。那听到王夫人示下，王夫人想了半天，就跟凤姐下了一个决定，这样好了，明天挑一个好丫头送去给老太太， 因为老太太少了一个丫头，现在只有七个，去补袭人的缺，把袭人的一份裁掉，那把我每个月啊，就是王夫人每个月也有薪水是20两，20两银子，从我的20两银子拿2两银子一吊钱给袭人。好，有没有发现王夫人决定做一件事，就袭人已经不再是丫头，是妾，所以拿2两，因为她在贾母那边做丫头只拿1两银子，她现在给她2两银子加一吊钱，而且下面特别加一句话，以后凡有赵姨娘的也有袭人的。王夫人已经等于把袭人给宝玉收房了，啊，就是收她做妾的意思，就是凡是有赵姨娘的也有袭人的，只是袭人这一份都从我的分利上匀出来，就是说我私人出，因为她疼这个儿子啊，他也看重袭人的重要性，所以他说不必动关中的，不要用公款。那凤姐就一一答应了，然后就笑着推薛姨妈说，姨妈听见了我素日说的话如何，今天果然应验了我的话。那么意思就是大家都知道袭人总有这一天，因为袭人太懂事太会做人啊，所以有一天他一定是变成宝玉收在房里的人了啊。那薛姨妈也说早该如此，模样不用讲啊，就长得漂亮，她的行事大方啊，做事这么稳重，说话见人和气，那里头又带着刚硬要强，实在难得啊，就觉得为儿子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妾能够照顾他大概是最难的。所以王夫人就含泪说，你们哪里知道袭人那孩子的好处比我的宝玉强10倍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一段到这里，下面会出现一场戏，最重要的就是王熙凤要骂人。王熙凤被传言说克扣了或者之类，他绝对不会饶过那个人。等一下你看他怎么骂人啊！就小时候你常常看到那个人把一个凳子搬在门口，门打开开始骂，那我们很少看到王熙凤这个样子，就是踩在门槛上骂那个赵姨娘，骂得极狠。那同时又对比出宝玉的最心事的话，我想大概下面36回的后半可以看到《红楼梦》里面宝玉最美的独白。他说有一天我死掉，我希望所有的眼泪流成一条大河，把我的尸体送到没有人烟的地方，大概是最美的一段散文。可是他自己后来又觉悟说，大概不会每一个人的眼泪都把我飘起来，他说个人得个人的眼泪吧，啊，那个大概是36回写的最好的一段。那我们休息一下，我们再来做这个结尾的介绍，谢谢。